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研读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延续上一节11-7呢，来到11-8，正文第11章的第八节，也是它的最后一节，问题与答复。我们直接就从第一段进来看，他说这部课程啊十分简单，这简单的原文是 simple 呢，你把它翻成单纯，也可以，而且可能比较不会跟另外一个字就是 easy 容易搞在一起，所以它的讯息十分单纯，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这一部课程，因为它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只有真理才是真的。这边是翻译成真理呢，应该会比较贴近原意，只有真理才是真的。那这句话其实反复的在正文里面出现，也在练习手册出现，像是我们之后很快就会读到的14-2呢，他也再度提到这句话，只有真理才是真的。那当然，以我们的大脑来讲，如果你以大脑去思考，你会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是废话，真理当然就是真的，好像就看过去嘛，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呢，其实真理是真的的意思是说，幻象是假的。但这就大脑来说也还是好像看起来很明白，幻象当然是假的，假象当然是假的。那可问题是我们现在就活在把幻象当真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这句话，真理是真的，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不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体验到多大的痛苦，多大的受害感，然后多么真实的，即使是身体的疼痛或者身体受到威胁，这些其实都不是真的。这是这句话要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操练宽恕，去实际运用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下面才问你说，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吗？等你有朝一日见到真实世界，才会豁然明了原来自己不曾相信过。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相信幻象是真的，而不是在相信实相是真的。接着下面的第八句，就是这一段的最末，他说世界末日并非灰飞烟灭，而是转移成天堂，也就是这个真实世界呢被转移到天堂去，那这个世界末日其实就是你脱离轮回，断除轮回的那一天，也就是世界末日。因为这个世界呢其实是你的心灵投射的，它是为了你而存在，是因为你觉得它有价值，想抓住它，你才把它投射出来。那如果这些你都愿意放手的话，就是世界的终结，也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接着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福音书，就是这个新约圣经的前四部书，一般认为是，就基督徒认为是耶稣的话，耶稣的一些教导。他说福音书要你变得像孩子一样。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是人人皆知的事情，那耶稣要我们像小孩一样，那其实很多人的解读啊，包括我自己以前会觉得说他的意思啊，不过就是你要像小孩一样的纯真，然后不要像大人这样充满脑袋里面充满这些复杂而且又邪恶，又充满罪疚的想法，信念，那但是其实这边奇迹课程他的引用的时候，他的解读是不太一样。他说呢，因为小孩会承认自己不懂所看到的事物，而愿意向大人请教，那切莫误以为你了解自己眼前的事物，它的真实意义对你来说早已经失落了。所以第一课才告诉我们说，你眼前所见不具任何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晓得这个世界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我们不懂，而是出在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也就是说我们装懂，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不懂，而是在装懂，认为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你只要稍稍愿意打开睁开双眼，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跟评判都是架构在非常狭隘的时空之中，而且架构在非常狭隘非常稀少的资讯。毕竟我们连十分钟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啊，对吧？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足够的滋养可以来判断、来评判这个世界。好，所以奇迹课程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去承认你不知道啊，而不是去先误以为你知道。这个是他所谓要你变得跟孩子一样的那个意思。好，那在下面的这个第三段，中间第五句开始，他又继续在讲，他说你最需要的就是学习如何去看待事情，因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懂。认清这一点，但不必接受它为事实，因为了解原是你的天赋能力。好，也就是说认清你什么都不懂为你现在的状态。好，你要先看到自己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而且愿意承认它，但不必接受它为事实。也就是说真实的你当然并不是不懂，也不是不能懂，也没有像圣经里面的亚当跟夏娃被禁止去懂，不可以吃那个知识树上面的果实。因为了解，这讲的是心灵层次的了解，了解真理，了解实相，了解上主，了解你的本质，了解你的自信。这个了解呢，原是你的天赋能力。那反而知见是后天学来的，也就是不管是小我的知见还是圣灵的知见，这都是后天学来的。但那位圣师，也就指圣灵，并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缺席过。你向他学习的愿心有多大，就看你有意直问自己后天所学的那一套，也就是小我的那一套思维的意愿有多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在跟圣灵学习之前呢，要先愿意去质疑小我，也就是质疑原本你自己所信仰的那一套价值观，那一套信念。而且这个质疑是必须要非常的彻底。好，所以你的这个彻底的程度到哪里呢？你能够接收到圣灵的智慧就可以到哪边。好，那其实这几年在操练奇迹的过程中，我必须说真的，他的这个对小我来说，他的破坏力真的很强。好，就是说他真的是会把这个小我拆除到真的是一砖一瓦都不剩，就是好像整个给裸露出来，暴露出来，没有任何防卫的那种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第五段。第五段呢，其实他这个一开始还挺有意思的。第五段的第一句呢，他就跟你讲说，也许你会抱怨这课程不够具体，不易了解，也不实用。正好是我常在这个课堂上听到学生的抱怨。那不实用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他好像都在讲一些，简单讲唱高调吧，就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什么世界不存在啊，你看到的都是幻象啊，要不然就说你的自信是这个纯洁无罪的啊，圆满无缺的啊，好像没有任何比较具体的建议吧。就是说譬如说他也没有建议你怎么吃比较健康啊，或者说生病的时候该怎么祷告啊，或者说该去可能要用什么水晶，还是用什么灵摆啊，还是喝什么水啊，也都没有这些比较具体的建议。但是你会发现说这课程这么做其实是聪明的，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每一个状况都是独特的，不仅每一个人是独特的，每一个状况都是独特的。好，那你今天看这个医生会好，是否我建议你别的病人来看这个医生就会好呢？搞不好那个病医生把你医好就是一个机缘，搞不好是梦到的。对，所以其实你要一个课程或一个老师给你给出一个非常具体实用的建议，其实有危险的。尤其是这样一本书它写下来白纸黑字就无法再更动的话，它就更难在每一个状况去临机应变。这是为什么它看起来不太实用的原因。那不易了解呢，其实因为这部课程它大部分都是在探讨心灵的层次，尤其是潜意识的层次。那探讨的不外上主啊，圣灵啊，小我啊，潜意识里面的什么罪疚啊，恐惧啊，听起来其实都蛮抽象的。 那这些抽象的东西，其实抽象是我们心灵的本质啊。但是因为我们太长的时间已经，就是说把注意力专注在眼前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都一直觉得要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才能够易于了解。好，这是为什么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要举很多例子啊，甚至要画图的那个原因。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去学习，必须你自己要去自我超越的部分，也就是要去习惯它是这个抽象的东西，而且真的把你的心打开去体验它，你一定可以体验到。而当你体验到、体证到的时候，它就不再真的是抽象了。那下面的第六句，他说，你若相信单一就是多元，他的答复便会显得单一又多元。好，突然晴天霹雳一句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呀，也很常碰到的问题，有的学生就会觉得说，这个老师的回答有一种鬼打墙的感觉，好像不管他问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师给的答复都是一样的。这课程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他很简单，对吧？因为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是一样，因为你把幻象给当真了，把小我给当真了，然后你信仰的分裂，就是 always 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没有小我，就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单一就是多元，就是其实你只有一个问题。虽然说现实世界上来看，你可能有健康的问题啦、感情的问题啊、人际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金钱的问题啊，但这其实全部都是同一个小我的思维，所以这个单一就是多元。那他说你可能害怕圣灵的答复的那个具体性，因为你害怕那个答复所附带的代价。那为什么我们害怕圣灵的答复呢？就像我前面所暗示到，就是说这个课程其实跟我们的小我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啊，还有信念体系啊，是完完全全的背道而驰的。所以呢，你会觉得他讲的东西有时候天马行空，有时候根本无法接受。因为要接受的话，就表示你的整个世界就会在你的脚下开始动摇了。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六段，第六段的最后面开始，第六句他说，你还以为请求圣灵指引无异于任人宰割，也就是说，因为其他人都讲宽恕，圣灵的讯息又讲宽恕，那在比较刚开始在学习的同学上，他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说，明明就是我受害，你还要我去原谅那个加害我的人。甚至呢，你还要我去看说，其实我在害我自己，而不是外面有人在害我。这真的是情何以堪。所以他所谓任人宰割，意思就是说，那我如果真的宽恕对方的话，我岂不就白白把对方给放走了吗？我本来定罪他就是要跟他求偿，对吧？希望他可以还我一点什么，补偿我一点什么，结果呢，你却让我白白把它放走。那这个其实是在小我世界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迷思，就是说这个受害感，定罪可以帮我们得到一些什么，那我必须说，很多时候短期来看，在一个比较狭窄的时空来看的话，或许是如此，就是可以从对方身上去得到一些什么，但其实长期来看，你放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心灵的损失是很大的。他不但失去了平安，不但活在恐惧之中，而且他还没有办法体会，就是去体证到自己的实相。因为在你那个完满的实相里面，其实你根本一点点也不会去 care 说外面是否有人在加害于你。所以他接着说，上主的小小孩，其实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天赋，你相信一个只知夺取的世界，因为你相信只有争取才会获得。那这个夺取翻的是有点重了，它的原文是 take， 其实就是拿取的意思。那是拿取是干什么？就是占有了，就是占有。那受害其实就是觉得被剥夺了什么嘛，被别人抢走了什么东西嘛。那我们就是起了这个受害感，就会推动我们再去把那个东西是否可以抢回来，或者至少要请对方要吐一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给我补偿。 那这个其实底下都是占有的思维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从第六段会过渡到第七段是有相关的那个原因。我们相信只有占有呢才能够得到。那这个知见是使我们视而不见真实世界的存在，视而不见这个圣灵的存在。好，那接着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第八段。第八段呢，他说：“上主的孩子，你所要求的不过是我答应要给你的东西，你难道认为我会欺骗你吗？天国就在你的心里，相信真理就在我内吧，因为我知道它也在你内。”好，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我呢，第一人称讲的是耶稣。好，那为什么他前面讲说天国就在你心里？后面又要讲说相信真理就在我内，为什么又要绕一个弯过来？那我想这边他是，就是耶稣他是出于一个非常大的慈悲啦，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在初学奇迹的时候对自己内在的这个还不够肯定，还没有办法去自我肯定，所以这个时候他愿意让我们依附于他，暂时性的依附于他，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愿意信任我的话，耶稣说你如果愿意信任我的话，那么我告诉你，真理就在我内，那因为你其实跟我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灵性，所以他也在你内。那你愿意相信耶稣讲的话呢，你就可以再进一步去相信他这边要传达的那个讯息。好，那接着是下面的第九段。第九段第二句开始，他说呢，不要在你弟兄身上受到蒙蔽，只把他的爱的念头，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人心善念是爱的念头，只要把他爱的念头视为他的真相，你一旦否认他心灵的分裂，你自己的心灵便痊愈了。好，那什么是否认他心灵的分裂？也就是说你去认出说你在弟兄身上所看到的小我，其实是你自己的小我所投射出去的。好，那你愿意去宽恕他，也就是说看到他身上的小我其实是你投射的，而且这小我其实是不存在的。好，也就是说你看到他的圆满，那这个时候你的心灵也就得到疗愈。好，因为你跟弟兄是同一心灵，好，所以你也体会到那个圆满。那接着下面的第十段，好，第三句，他说：“当你终于想要天主而开口求助，你不会不给出天主，只因你真想得到他。”那这个也是算讲出了我这几年来超练奇迹课程有一个很好的体验。也就是说，当你真心想要圣灵的帮助的时候，当你真心愿意让圣灵来化解你内在的小我的时候，当你真心愿意让圣灵来接引你，看见真理的时候呢，圣灵一定会给你答复，他一定会给你答复。有时候不见得是即刻的，也不见得一定是他会告诉你什么事情，但是他会很确实的让你在这个世界去体验到。那我曾经碰过一些人哭天抢地的要去跟圣灵连结然后巴不得圣灵呢晚上就坐在他家里，但是你会在他的底下发现说他那个并不是真心的，并不是真心的，反而他会哭天抢地就是因为他牢牢的抓住那个受害经验，他不想真的放下，所以他讲的是真心，诚实，真诚，也就是说你内在真的发出那个愿的时候呢，圣灵会给你非常好的体验。那所以我刚才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以前在读 Ken 的书他有时候都会讲说让圣灵来替你宽恕，就是不是说你的脑袋去想说我要宽恕，而是你只是打开心，愿意让圣灵进来，那圣灵自会帮你化解小我，然后让你看见真相。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第13跟第14段这两段其实文字蛮 简洁明白，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好，我们用这两段来做一个结尾。他说呢，当孩子以为自己看到了恐怖的鬼魂、怪兽或者恶龙，当然会吓得半死。如果他们能向自己信任的大人请教这些东西的意义，而且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而接受真理的话，他们的恐惧立刻会化为乌有。只要有人帮这孩子解释，他看到的鬼魂原是窗帘，怪兽原是阴影，恶龙不过是梦中魅影，他就不再恐惧了，甚至他会开心地嘲笑自己以往的胆小。我的孩子，你也是这般害怕自己的弟兄、天父以及你自己，其实你只是被他们的表象所蒙蔽了。向真相的圣师来请教他们的真相吧，仔细聆听他的答复，你也会嘲笑自己的胆小而安心下来，因为恐惧无法在真相内立足，它只会出现于不明白真相的孩子心里。孩子们因为不了解真相而恐惧，等他们学会正确的看法之后，从此就不再害怕了。下回他们开始害怕时，就知道如何向人请教真相。让你害怕的并不是你的弟兄、天父或你自己的真相，只因你不知道他们的真相，才会视他们为鬼魂、怪兽或者是恶龙。向知道真相的那一位请教吧，他会告诉你他们究竟是什么。只因你不了解他们，被自己的看法所蒙蔽，故需要真相来为你驱除恐惧。